接下来说南国出很多好王，为什么会走到跟北国半斤八两地步？
上行下效，神在他心里面的地位就变得非常的淡薄。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前阵子有一个霸凌的新闻，
是
一开始是有个小五女生回家跟爸爸说，她被班上一个男生欺负了。其实实际上是他们两个人起冲突，然后就打起来了，互相推打呀。这个男生就踹了她的肚子，所以她回到家的时候很哀怨，她觉得肚子很痛。
对啊，就狠狠踹一脚，男生力气不一样，
女生发育的其实也。也蛮早的了，
对，没错。
这个爸爸一听女儿的抱怨，就立刻气急败坏，隔天他就亲自带他女儿去上学，还没有到校门的时候，就堵到了那个男生。女儿说：“就是他踹我的肚子。”结果这个爸爸一个大男人，他竟然就冲上去，对着那个小五的男生狠狠出拳揍他的肚子一下。
哇塞，这个爸爸真的是女儿控，
很疯狂的女儿控哎，
过头了。
还好。那个时候已经很靠近学校了，所以附近有一些导护老师啊，立刻就赶快
不太对劲了，
冲上来挡在两个人中间。最后结果当然就是男童的家长要告这个揍人的爸爸伤害罪。
对，
原本是小学霸凌案，最后变成大人霸凌小孩案。
对，原来是受害者反而变加害者了。
这个爸爸大概就是爱女心切啊，
对，没有
一定要帮女儿讨回公道。
是。
可是他讨回公道的方式根本不是公道，他只是
出气
报质报发泄他的怒气而已，
对，替女儿报复一下这样子，对他的女儿并不会有帮助到解决这争端，看下一次我爸爸再来报复一下，都会变成一个恶的循环。
所以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就像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一个大法官，
是可以把基本的底线先定出来。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常常看到圣经形容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上帝也是一个大法官。下凡哥，你觉得上帝怎么样不同于人间的法律？是说上帝可以主持比法律更多的公道吗？
如果一个人可以去判定是非对错，其实他有相当多的资料证据来确认他要判定的对象是不是应当受罚，还真是两边都有了错，各打五十大板。上帝能够成为法官最大的理由在于他的全知，包括你行为的动机，包括背后你所承受的压力等等这些，他才能做一个所谓公义的判断，这在人来讲就做不到的。
连心里头所想的都变成是上帝知道的证据哦。我们有很多把柄在上帝手上，
换一个角度，他很了解我们，倒不一定是来抓我们的把柄。
应该说上帝可以比人间法律所主持更完整更全面的公道。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到上帝的公义展现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与我们有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原来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只是出个气，但又会看到更多我里面苦毒或者是愤怒的东西。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渴求公平正义的，
是，
就像刚刚说这个小五女生想要讨一口气，而她的爸爸也想要讨一口气，
是，
现在她揍了那个男同学一拳，男同学全家人都要来讨回公道了。
没错，
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跟公平正义都息息相关。
是，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上帝如何透过一个乡下人，他站出来呼吁大家要重视真正的公平正义啊。
对，
代表当时候公道都已经被扭曲了，
对，可能站在某一些立场上来判定就已经失了公允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还有列王记下21章历代志下33章。北国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南国犹大国的执政者是西西家王。当时候南国最出名的宫廷先知就是我们先前开箱过的以赛亚，他主要的喊话对象是国王、政治人物、上流社会的贵族。毕竟以赛亚他自己就是贵族出身的，他也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皇亲国戚呢，
是有血缘关系的。
其实跟以赛亚同时期的还有另外一位民间先知，他的名字叫做弥迦，他们两人的服事时间高度重叠，只有对象是不同的，还有表达方式是不同的。以赛亚他主要是对犹大国政治圈跟上流社会说话， 而弥迦他主要是对犹大跟以色列的老百姓说话。
是，
弥迦出道的时期是在约坦王时期，约坦就是那个被他老爸乌西亚在圣殿里长出大麻风就吓到终身不肯踏入圣殿的那个国王。
对，
弥迦他作为一位民间先知，跟他的出身也蛮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故乡是犹大国南部的摩利沙城，那里其实已经很边境了，很靠近非利士的拉吉城。
是，
那夏凡哥，你觉得在弥迦这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可能常常目睹国际纠纷或者是非利士人入侵啊，双方打来打去啊？
我觉得对他来讲更现实的生活压力就是两边可能对他都是有攻击的可能性，比如说边境的守军可能对他们来讲如果不保护他们有时候也会像流氓，另外一边非利士偶尔会抢一些东西也可能就在边境上，他有点像边缘的百姓，所以他对于边缘人的状态跟一些贫困者的心他更能够同理。对，
你说边境守军有的时候也会像流氓收保护费，
这个当我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我现在是推演到古代边境的守军有很多时候粮草啊财物啊都不是那么的充裕，必须跟当地的一些百姓去征收，隔壁的敌军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状况，那以他们来讲当然非利士入侵的机会是比较高一点点，在整个国家的照顾上面来讲又是边缘的地带，所以很多的福利啊或者好处啊都不太容易到这个地方来。
随着北国注定要灭亡了，他们比南国短命很多，弥迦他花了更大的时间跟心力去呼吁犹大国的老百姓要大家汲取北国灭亡的教训，检讨国内的罪恶，也数算犹大国到底有哪些问题。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一直以为犹大国是比较模范生的那一个。
相对来讲在仪式上在整个圣殿或者祭祀的呈现当中来确确实实他实在比以色列好很多，但是呢，表面功夫就越来越多，心里面对上帝那种专一的依靠越来越低，甚至有一点仰仗认为说上帝喜欢我们所以把圣殿给我们，用圣殿做我们的保证，我们不会被别的国家欺负，他就会把自己看得过高。可是他没有想到是我并没有按照神教导的话去行在生活当中。
这样说来基督徒好像更应该来读读先知是怎么骂犹大国的，因为犹大国他们看起来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都是敬拜耶和华的，
是，
但结果他们所犯的罪恶竟然跟北国不相上下耶。
是，同样的认同某一些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觉得有钱就是这样嘛，只要照顾好圣殿的应该有的事情就好了。
弥迦数算犹大国的三大罪恶，首先一是贵族跟有钱人欺压穷人夺取别人的土地房产，这个第一条就跟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是一样的啊。
对，只是看的描述的字眼不同罢了。
第二大罪恶是信仰腐败，假先知拿钱讲好话误导人民，当时候有一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为了讨好社会大众就说上帝会让你们有喝不完的美酒，大家就耶欢呼太棒了，付你演讲费，
对，
给你好吃好喝，
讲好听的话，
以为天下太平，但却不知道其实犹大国也离北国的命运不远了。
对，阿摩斯讲的话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是为了钱说话的一些先知祭司。
真正做先知的人应该是要优先听上帝的话，胜过讨好老百姓的喜好。
没错，
弥迦数算的第三大罪恶是领袖和审判官收受贿赂，颠倒是非黑白，把人民生吞活剥。这个生吞活剥是我简化的啦。弥迦书里面用很多象征性的很比喻式的话语来形容，但我看在眼中就是四个字，生吞活剥，
就是穷人怎么样都要把他最后一点点都要榨走。
他们离灭亡真的只比北国远一点点而已。
没错，其实社会的公平面跟公益面的实施上帝是非常在乎的，甚至比有没有在他的圣殿里面去敬拜这件事情还在乎。
我们说约坦王到西西家王时期，约坦是好王，西西家也是好王。
对，
虽然中间有一个很烂的会杀自己的儿子的那个坏王，但是大致上来说南国出很多好王，为什么会走到跟北国半斤八两的地步？
他们也被指出来是因为他们掩盖的比较好，或者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没有这么直接去做，但是已经渐渐走向那个方向。到约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状况是他们对耶和华的圣殿敬而远之，尊敬他，但是我不要去碰他，不要去试探你，好，我都不要，
自己建了一道隔阂的墙。
那上帝很多的话就不在他的心里，不是照着去做，神在他心里面的地位就变得非常的淡薄。
从上到下的影响，人民也不太知道到底耶和华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到底该如何亲近他，如何敬拜他，这些通通都开始淡忘了。
上行下效，不只是他好像远离神，不跟神靠近，更麻烦的是他可能也不想照神的方法，用他自己的外交政策，用他自以为的管理方式为国家来争取富强的机会，可这个富强的来源可能就来自于不好的手段，甚至不公义的方式，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弥迦书一到三章就是在数点犹大人的罪恶，
是。
但从弥迦书第四章起，忽然间话锋一转，弥迦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上帝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会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嗯哼，
我读的是比较新的和合本翻译，
是，对，
老的诗歌里面常常是翻唱比较旧的那个和合本翻译，就是训诲必出于锡安，
对，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段话其实被翻成很多的诗歌，古典诗歌中间有好多的谜团，完全看不懂诶。猜想大致上的意思是说，很久以后的某个时期，
对，
各国人都会想要认识耶和华上帝。
是，
这个大意理解正确吗？
没错，在这边开始进入弥迦的一个转换的语气。前面在责备完的时候，当然审判就要来临，可是审判之后来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公义者即将来到，也就是提醒他们，最后你们所做这一切都会到这个上帝的面前，而且不只是你们，还包括天下万国万民都要回到这个面前，因为他的道理教训是公义，真正纯全，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幸福的。
这是说很久以后的某个时期，
是
全世界的人都会认识到，哇，只有上帝可以为我们主持公道，所以大家都想要来认识他吗？
跟以赛亚里面就穿插十一章啊，甚至五十几章，这里面所谓的弥赛亚的诗篇或弥赛亚的预言是相关的，你会发现会有相当一致性在这个当中出现。当然你会觉得他怎么突然跳通到另外一个好像隔了非常久的未来的一个看见，这也是弥赛亚预言里面特点。
那所谓的末后的日子到底要末后到多末后呢？因为我原本的理解是啊，世界会逐渐走向崩坏，
是
越来越坏，然后到最后就世界末日，然后人类的命运就戛然而止。
对，
我在以为是会越来越坏，但是这里说末后的日子，哇，
听起来非常光明，
很棒耶，大家都想认识上帝耶。
那个末后的日子就是 the day， 那一天同时也是审判的日子，同时也是神的恩典来临的日子，因为审判完毕，恩典就要临到。这个审判的过程其实就会彰显出来，显明像他刚刚在讲以色列犹大你们所做的事情，那些问题的罪恶会在这里终止下来，进入了神的国度。而且这里面全部的内容真正引导他们进入福分的是耶和华的言语，是上帝的教诲。所以其实也有用这个隐喻来提醒他们，真正要进到这个福气的地步，圣洁跟公义的国度，是从听从他的话语来开始。
那这个世界会不会很像动作片所演的，我们就是会自食恶果，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像人间炼狱，我们就一直很苦很苦的到最后一刻忽然间被拯救了，哇，上帝来了。
会觉得它非常戏剧化的那个流程，确实是很快的文字来看，当然就像这种感觉，但它的整个的进程其实还在进程当中，也确实有一些我们所做的恶或我们所做的不好的事情，甚至对大地的一个错误的对待方式，我们都开始在承受结果。但是也在当你会看到一群听从上帝的话，善待土地的人，善待他人的人，他们也在享受跟上帝那美好的关系。这个过程中其实两者同时在进行，看你选择哪一条路，所以那条路最后归到了哪一个地方，是走到了灭亡里面去，或者是穿过了灭亡到了上帝面前去，这是我们人类要做的选择。
这样子说来，弥迦那个时代这个日子是末后的日子，那我们现在西元两千多年后我觉得好像还是末后的日子
诶。对，这种弥赛亚有一些时候它是有多次的应验，比如说对弥迦来讲，对犹大国来讲，他们被灭了之后，其实他们在很快大概在西元前的100年左右时，有一个新兴的中兴的王朝，确实让整个以色列百姓又都回来，甚至建立一个小的王国。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讲，哇，上帝的圣言又可以从这里流出去，让所有其他国家来听，那个时候也确实有一些其他国家民族的人跑来跟他们一起敬拜上帝。所以到耶稣的时代，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在外邦人院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按着时间来节期来 来敬拜上帝已经有了，少部分的实现的一些东西，但是完全的应验就是我讲的要到最后周末的时间。
弥迦在讲话的时候，所谓约坦王到西西家王的时代，其实整个犹大国还算安定。他预先先讲了这个幕后的日子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吗？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还没有末期的感觉。
是在鼓励那或提醒那些，你如果醒悟到自己在走的不对的路的人，那些长官们，那些领袖们，如果你发现了，你可以转换你做，你既然知道周末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那你回来问上帝告诉我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才是真正的公义，而不是按照人的公义、钱财的公义或这个时刻这样子处理比较好的那种权宜的公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所以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他们最终要在神的宝座前，那请问就算真理都从这里出来，你过得了真理的河吗？你通得过真理对你的审判吗？其实不要光是说那个言语出于耶路撒冷，表示也从审判从这里而出，用他的真理去评断你到底有没有合乎那真实的公义。
就算我在当时候不是什么达官显耀，我只是一个弱势基层老百姓好了，起码我在听到弥迦数算第二大罪恶的时候，我也可以反省一下啊，我到底是怎么看待上帝的呢？
是，其实也是安慰那些穷困跟受不公不义的人，提醒他们上帝的公义终会来到，所以他们可以坚持忍耐，不要因为自己说不公义所以就去做了不公义的事情，对待他人，提醒那些受苦的人要坚持下去。
弥迦还描述关于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个很惊人的画面发生，我觉得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威了，其实现在的地球很需要有这个画面可以领到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他必在许多民族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无人使他们惊吓。现在的人类各种战争打来打去纠纷太多了，到底什么样子的关键才可以促使这样的世界大同的局面发生啊？
这个画面以赛尔有类似的一段话提到说战事止息，以赛尔描述的更多，狮子与绵羊同居，
连肉食动物都不吃草食动物了，
小孩子可以在蛇的洞口玩蛇。
哇，我好想看一下恐龙 T-Rex。
对，他就是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描述了一个非常平和的画面。弥迦跟以赛尔似乎都看到了一个周末的平和，彼此和平相处。以赛更描述了包括连万物都跟他一起和平共处，大地都一同得救，这个东西最后的完全实现是在最后上帝的日子。
所以要能够看到世界大同，你说这个周末的和平时代
对，
必须要上帝这个大法官站出来了，他来主持了一切的公道之后，整个世界就会呈现这样子的不可置信的和平画面。
但我们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当我们不断的将上帝国的律法生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这世界都以此为标准方向，那自然的这些战事也都消弭了。刚刚讲那个神的话语出于耶路撒冷，出于西安等等，就是把神的话语如果留在我们生命中，传到四方去，每一个人都按着这圣句活的时候，国与国之间自然就没有战争。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实现，只是说我自己看起来这个是有一点难，有时候这里好一点的，那里又坏一点，也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把上帝的真理放在心中，连我们自己有时候在真理的不同的看法也会有一些冲突。如果不把上帝先放在我们中间，就很容易为你坚持会有坚持来起争端，而不是说那由上帝来看教导我们怎么从去认识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们不把上帝放在我们里面，凡是让上帝来为我们主持公道，那我们就会随时变成刚刚聊的这个霸凌案件。每一个人都自有公道，每一个人都要主持自己的公道，那么整个世界就是现在这样子四分五裂出来的。
甚至其实就算有一些不同其实没关系，如果有神在当中，至少我们用沟通的方式或者是继续在寻求，也许我们了解还不够，透过我们彼此的矛盾之间找到了更核心的上帝的心意，这也是一种学习。包括很多教会在互动跟讨论当中或者分享的里面，都会越来越从彼此的矛盾当中发现，其实可能更核心的是什么，或者那些矛盾的是我们坚持的方式，这些东西是可以放下的。
伯利恒这一座城，它原本在犹大国当中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城，但是将来会出一位掌权者，他的根源自亘古，从太初就有，
是，
这指的就是主耶稣。
嗯，
其实跟弥迦同时期的以赛亚先知，他也有预言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以赛亚书当中还有更多针对耶稣降生的预言。
是。
这两个人他们距离耶稣真正降生伯利恒马槽的时代，大约还有700多年。
是，
在这个时刻忽然间很明确的大量的预言耶稣降生，有没有什么意义？是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国破家亡了嘛？大家一定要记得将来会有一位真正的主持公道的掌权者。
不要忘了，他们从这个时代过去到他们结束之后，会有一大段安静的时间，就是没有再更多的经典跟先知来陈述这个事情。必须在这时候先让他们知道，当犹大以色列都按着神的定义，也都按着审判走进了灭亡，四散到各地，他就会知道这话是真的。所以连带的他们预言的是，我就是真的，我们在等候这个弥赛亚，使他们愿意在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即便没有圣殿之后，还可以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在每一个地方活出他们所领受的信仰，也成为每一个地区的见证，之后带来对当时世代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所以弥迦跟以赛亚在这个特别的时期的呼吁的确是很关键的。
是，他们当代的那样讲话其实很容易嗤之以鼻，
可以想象，
对，甚至会想是不是就下一个王带来这些荣景，打败所有的国家。不可否认，他们在传讲的讯息当中，有一部分听起来他们很高兴，有一部分听起来很不爽，还有一部分听起来很疑惑，但是放在心里面的人将来就有盼望了。
当时候的犹大权贵应该不太 care 到底有没有掌权者吧，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主持公道的人。
甚至会惧怕有掌权者，那表示他们就要被审判。
对于那些弱势民族被欺压的民族来说，有一位掌权者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
是。
弥迦书最后我们要讨论一句，他所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是，
行公义就是做对的事情，即使你为了做对的事情可能会付上代价。
是，
二是好怜悯，你要对别人有同理有爱心，不要自私自利冷漠。最后一个，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是，
能够同时持守这三件事
是
不太容易耶，尤其是最后一件。夏凡哥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如何能够同时坚持做到这三件事啊？
我觉得先到神的面前是谦卑的，再来谈公义跟怜悯，你就会比较知道分寸。我明白我的公义是有限的，我必须在神的面前寻求更清楚的公义，所以我不会一直在说我才是对的。当一切是非都清楚的时候，我不可以随意的就只是发出处罚，或者用各种方法去惩戒这些，我必须带着怜悯的心去看这些人所受的苦，用怜悯的方式把人挽回到公义的里面去。上帝如何怜悯的对待我，也要学习怎么怜悯的对待人。
假设我是被欺负的那一方，
是，
我必须要先倚靠上帝有谦卑的心，我才不会对于那些权贵愤世嫉俗，我才能够连对欺负我的人都能够有一个怜悯的心。
是非公义可以把它弄清楚，但怎么让是非公义延续下去，而不是变成一个报复的循环，就在跟神面前这个互动里面，帮助我们收回那个自私或者自己要报复的心，按着神的心意去对待他们。
你觉得跟上帝同行会自然而然生出谦卑的心吗？还是说我们必须要先谦卑下来才能够与上帝同行呢？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吊诡。
我们应该要天天跟神同行，找回自己的谦卑，因为我有权力施行公义，我有能力施行怜悯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决定者，甚至我替上帝代劳处理这些事情，这时候就要小心。
当我们想要做主的时候，主就不再是我们的主了。
对，我们以为的公义可能在神的面前，你再谦卑寻求，说不定上帝会让你更明白还有更合适的公义的方式，不只是你看到的前面的这些犯罪就直接这样处理掉了，就直接杀了，就这样子，这种概念会跳出来。诶，等一下，在上帝面前我这样处理完整了吗？适当吗？把每一个人看作是上帝创造那样重要性的时候，你自然也会在神的面前谦卑下，因为你在动手的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
能够在上帝面前有谦卑的心，我觉得也会生出相应的智慧，知道如何去行公义。
对，你其实抓到了，
如何去好怜悯。
对，就是那个智慧就生出来，就提醒你，你不是最聪明的， 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寻求那份智慧。
我相信一旦当我们靠自己做主的时候，人很容易就会变成残酷的法官，要不就是烂好人、过犹不及。
对，
必须要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才能够走在那条平衡之道里面。
不是我们都知道，是我们做每一件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我继续的学习下一步还可以做什么。
从弥迦呼吁这三件事，我觉得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啦。这一个生活法则，我们好像可以窥见当时候的犹大国外表看起来蛮安定的，
是，
但其实国中充满了不公义、不怜悯，还有骄傲的心，不与上帝同行。
是，
而上帝安排以赛亚这位宫廷先知加上弥迦这位民间先知，就好像是双管齐下，为了挽救整个犹大国从上到下不要一步步的走向灭亡，像北国一样。
两边都派，用各样不同的先知来说话，也甚至有人说在这个时代里面除了以赛亚、弥迦还有其他，只是没有被列进去，但是他们也在传讲同样的一些讯息。
弥迦他很可能是在西西家王的末期时过世的，而以赛亚他一直活到了犹大国下一任王马拿西。我们要来稍微讲一下马拿西王。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只有12岁，他是犹大历史上统治期最长的一个王，
是，
当然也比以色列国还要长，因为以色列国本来就改朝换代很频繁。马拿西执政足足有55年哦，
是，
比他的父王西西家29年还长。
对，
但他的表现几乎跟以色列国那个统治期 No.1 的耶罗伯安二世一模一样。圣经说他上任之后修造很多以前他爸西西家废除的神像和祭坛，
是
敬拜巴利、亚瑟拉，还有天上的万象，可能包括了什么太阳神、月亮神、各种
星
座神、
各种
星
球啊，这种。
圣经没有说这个孩子到底受谁的影响，要逆着他爸的榜样。西西家王明明经历了这么多神迹啊。
我们或者会觉得说，那西西家不是很近前吗？当然，也许他很近前，某种程度也让那孩子感到一种压迫，就是说逼着我去做。但他自己没有去经历上帝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一看到外面那些新鲜的东西，就诶，这个也很好啊，你看他们也很神奇啊。这个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那也有可能是马拿西本身呢，自小他就接触这些外邦的东西，爸爸一过世整个人就跑中了。
马拿西他立了很多各路神明的祭司起来担任王家顾问，
是，
在这个情势之下还活着的以赛亚先知局势就变得很危急。
危急，是，
也就是因为这样有人传说以赛亚是死于这个马拿西之手，你觉得呢？
传说上也提到说他被锯死，
因为新约圣经说有人被锯死。
那当然还有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是以赛亚被马拿西王塞进中空的树干里用锯子锯死。
这是在犹大他们的一些伪经或者其他的补充的经典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比较传说的部分，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有这么一个故事表达，就是马拿西有多么的悖逆上帝的话，或多么的讨厌上帝的话。也可能他从小看到他的父亲这么谨守，可是国家这么衰弱，他也会觉得这神根本没有保护我。
我觉得人可以有两种思维，一个就 是哇，感谢上帝，我们国家已经破败到极点，竟然活下来了，没有被亚述拿下耶，
神奇的把那个国家打回去了。
另外一个思路是像你刚刚说的，马拿西他可能觉得我老爸拜了耶和华拜了这么久，我们国家都差点要灭亡了，这个上帝根本就不帮我们，我要去拜天上的万象神了。
是这种马上可以给我好处的有求必应的神仆，还是他是你的神？
总之弥迦跟以赛亚这两位先知都过世了。我们下回来开箱这个马拿西王到底有多么的疯狂，多么的夸张。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真心，
我下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